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课程，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早晨让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直接登堂入室，来到你的至圣所，来到你宝贵的同在中。主，我们知道每次相逢都叫我们的心喜乐，也来平静我们里面任何纷乱的心思，也来断开我们里面一切的锁链。让我们清晨就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对你的爱能够像带着翅膀一样，能够离地上升，来到你宝座的面前。主啊，常常来提升我们，来 renew 我们，叫我们不再思念这地上的事，让我们来思念那上头的事情。让我们常常学会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向你的致敬。主啊，你祝福我们底下短短的时间，帮助我们把上头来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读得懂你所说的话，也让这些信息能够真实的来改变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晨来到撒加利亚书啊，这个时间很快，撒加利亚书因为很长，所以我们会分两次讲啊。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都讲撒加利亚书。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来之前有没有把撒加利亚书照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规定至少读过两三遍啊。那你如果没有读过的话，可能我讲的时候就比较不是很容易明白。那万一真的没有读过的话，请你们至少答应一件事啊，就是听完课回家一定要补读。你一听完课回到家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一样。那很多的地方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撒加利亚书。那撒加利亚跟先知哈该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处的年代。那基本上呢，他所处的年代跟哈该是一样的啊，只是撒加利亚比哈该年轻很多。那怎么知道的呢？是从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当他在那里记载说他所看见的异象啊，就是他跟哈该同一年，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西元前520年开始传递神的信息。可是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天使啊对他是去迎着撒加利亚啊，就神吩咐他说你去，对不起，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就表示撒加利亚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跟哈该比起来的话，撒加利亚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先知，但是是跟他是同样的时期。那么哈该呢，所处的年代跟撒加利亚处的年代都是讲到第一批被掳归回的时候啊，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都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只是一个年长一个年轻。那么至于写作的年代，哈该写作的年代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的啊。上一次我把那个表打出来啊，哪一年讲，几月几号讲，一共分了四次的信息啊，清清楚楚的。我今天也把那张讲义发给你们了啊，就是他四次的信息啊，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西元前520年，6月1号第一次，7月21号第二次，然后这个9月24号第三次跟第四次。所以哈该书写作年代是非常清楚啊，exactly 告诉我们西元前520年。但是呢，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写作年代，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是有四篇的信息。那么前三篇呢都清清楚楚的记载是哪一年哪一月写的，只有第四篇圣经上没有记载，因为第四篇的信息是跨越年代啊，跨越疆界啊，超越 local 的啊，超越以色列本身的范围所发的预言，讲到弥赛亚，讲到将来以色列的复兴，讲到将来列国的结局。所以呢，写作的年代，因为第四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只能够讲520年开始写，写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猜得到是在圣殿，应该是在圣殿完工之后516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历史背景的相关经文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它啊，弟兄姊妹在家的话可以好好去看它啊。那这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啊的这个背景，写作的背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出生和家世。 撒迦利亚本人他出生是在巴比伦，那么他是随着所罗巴伯第一批归回的行列里面，所以当在尼希米记十二章在那里数算哪些人回来的时候，那数算到那些做族长又做祭司的名字的时候，就提到以多的子孙，讲到撒迦利亚，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在第一批跟所罗巴伯回来的行列里面，很清楚啊。那同样的，在尼希米记十二章十六节那边也提到说，他不仅仅是祭司，是先知，他也是个族长。那么圣经上很少这个三个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三个身份，先知、君王和祭司的身份，那么最完全的集中跟预表是在基督的身上啊。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啊，他比最大的先知还要大，他把神国的福音、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最伟大的祭司啊，他在天上。他知道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在尽他先知的职分，他传递神国的福音，传递神国的律例典章啊，传递神的旨意。那么当他复活升天以后，他现在是做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而且他已经为我们进到了天上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一次献上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事情，就他是我们最伟大的祭司。那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回来做君王啊，这地和其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身份最完全的这个应验跟这个程度都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撒迦利亚是算是少数的人中间的一位啊，他这个先知、祭司，他又是一个 leader。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君王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领袖啊。那么这三个身份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名字的意思呢，本身是耶和华纪念，就是神记得，神会纪念。那么在撒迦利亚书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七节，就连续两次。就这么短的距离里面，他又重复的在讲啊，讲到撒迦利亚，就讲到是以多的子孙，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么这三个名字呢，你把他的意思，名字的意思都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很有意思，他就成了一个 message， 他本身就成为一个信息。那么以多是讲到在一个指定的时候，那么比利加呢是讲到耶和华祝福，撒迦利亚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纪念。所以你把这三个名字的意思一起读下来呢，就是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必要祝福，耶和华必纪念。所以这是整个撒迦利亚书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也是整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读完以后发现是撒迦利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啊。啊，整个的 message 就围绕在这里，就是神的预言、神的应许有一天要实现，在一个指定的时候，神的祝福一定要临到，因为神纪念他们，神纪念他们啊。所以就在撒迦利亚本人来说呢，他当时在神儿女们中间是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leader， 因为他在神儿女们最软弱最灰心啊，这个圣殿的工程停顿下来的时候，他起来传神的话，而且我们读完他的信息就发现他的话非常非常严肃，而且具有安慰性，一方面他很严肃，一方面又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应许。那么他又是祭司，他又是族长啊，所以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影响力很大。那我们要知道被掳归回以后，那这一段时间开始，那么一直到主后七十年，整个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毁灭的，那这段时间是以祭司在神儿女们中间做领袖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基本上分为三个大的时代。那么第一方面是从旧约一直到到这个撒摩尔的时代，那个这个时候都是用士师做领导，特别是从摩西到撒摩尔的时代，那这是士师做领袖的。所以我们以前读士师记的时候就发现神就兴起士师来，记不记得啊？就兴起士师来，他在百姓们中间断案啊，他要把神家从仇敌的这个辖制底下释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用士师来治理神的百姓。 那么从撒母耳的时代，就是扫罗做王了啊。那做王一直到这个西底家犹大国亡国，那这段时间是君王时代。这君王是神家的领袖，在这里治理神家的百姓。那么君王失职或者百姓堕落，那中间会有先知出现来帮助他们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时间是君王的时代。那么从以色列王国呢，他们到了巴比伦，那么他们就是靠会堂或是靠以色列小小的聚集。那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不去管它。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一直到主后70年，所以主耶稣的时代，你发现他们什么问题都带到大祭司面前，对不对？就大祭司在这里审判他们，大祭司在这里判他们的罪，大祭司在这里嫉妒耶稣，所以你就发现那个时候做领袖的是大祭司，是祭司们。所以撒迦利亚在这个时代里面，他又是先知，又是族长，又是祭司，所以他是在神儿女们中间本身是一个领袖，所以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我们再来读他其他方面的信息。那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么他写作的对象呢，这本书一共有14章，那么前面的8章是针对归回的百姓，是比较地方性的，就根据犹大，根据以色列人。那么后面的8章呢，是根据列邦 All Nations， 当然也包括以色列在内啊，就是地上的万国，所以是比较普世性的，然后是长远性的，并不是只是为了眼前，也不是只是为了以色列，是为了 万国，而且是讲到将来。那这是写作的对象。那么他本身写作的结构因为有这两部分，所以我们说他写作的对象不光是针对当时归回的百姓，也是针对 All Nations。那么写作的背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和哈该书的背景大致相同哈，就是圣殿那个重建的工作因为仇敌的拦阻，再加上百姓们怠惰了，所以就停顿下来，而且停顿久了以后呢，百姓心里面就认为说这个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先大家先去重振自己的家园好了。那么在重振家园完了以后呢，大家那个使命感那个属灵的斗志也都因为安逸舒适的生活而逐渐失去了，所以呢他们除了恢复家园以外，他们就开始个人为自己盖有天花板的房屋。我说呢在2500年前是已经很享受很特别的了就是好像这个超过了正常的需要的。那么现在哪一个房屋没有天花板？现在没有天花板的房屋特别贵啊，high ceiling。这个当时的百姓们就是慢慢怠惰，然后就去忽略了神的需要，就任凭神家荒凉，那个使命感对神的爱都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就逐渐冷淡。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差遣哈该撒迦利亚起来传神的信息，那么为了要恢复神家的见证，为了让他们再重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所以写作的目的很清楚啊，因为它分成两大段，前8章跟后6章，所以前面是重在劝勉鼓励灰心怠惰的百姓，让他们重新恢复已经停工甚久的圣殿重建工程。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后面的这6章借着传递末世的预言还有弥赛亚的应许来鼓励以色列，也警戒列国，叫他们不要欺人太甚，他们欺负神的百姓欺负得过头了，那么神也在这里警告他们。所以中心的信息我想就很清楚了啊，就是先知借着神的呼召还有所看见的异象来劝勉灰心怠惰的百姓，叫他们恢复圣殿重建的工作，然后也传递末世的预言还有以色列必复兴弥赛亚要降临的应许来安慰他们，这是整个中心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那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跟帮助啊。就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最近属灵的情形如何哈，那是比从前进步呢，还是一路在上行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回想说，哎呀，我从前好爱主， 像这个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讲到，他就回想追忆从前，跟众人到殿里面去敬拜、去献祭的那个时候，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常常回想说，哎呀，我从前很爱主，我也曾经很爱主过，现在好像这个斗志、爱心、使命感好像都逐渐冷淡了。如果有的话啊，那么我想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对我们都是很需要的信息。他就是鼓励我们这些不管是因为困难太大把我们给打垮了，或是我们自己里面软弱贪爱世界了，不再爱神了，我在神的面前退后了，不管是哪一种，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托付和期盼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他常常借着话语、借着环境来呼召我们重新回来，让我们能够恢复在主的面前我们对神的爱、对神家的使命感，让我们再重新出发。所以整个的信息基本上哈该、撒迦利亚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勉励灰心的鼓励那些退后的，然后也在这里提醒在这里这个劝告、劝勉，甚至警戒我们这些如果一直失败退后的那么为的都是要叫我们回到神的旨意，能够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去。我很少停下来让你们问问题哈，因为时间好像都很短，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要问的？很多时候不问问题有两种情形哈，一种就是你们读的比我还要熟多了，觉得我讲这么浅有什么好问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没有读那不知道怎么问，当然还有第三种，你们太客气了，不好意思他有罢工了。好，信息特点，那这一卷书呢，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意象还有预言，所以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跟启示录很像，一大堆的意象，然后很多的预言，而且都是关乎弥赛亚和未来必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一卷书被称为旧约里面的启示录，然后部分是诗歌题材，尤其是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第三节，那这是大部分是用诗歌的题材记载的，那么其他的部分是对话式的散文因为讲到意象，讲到天使让他看见这个，对他说这个就是对话式的散文的记载。好，我们来看它的 keywords。这卷书是圣经里面密度出现最多的那个万军之耶和华。那么这几章的里面出现了51次。好像主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主在这里强调他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掌权的那一位，他是有能力的那一位他是话说出来就一定可以成就的那一位，因为是带着权柄、带着 authority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点书里面一再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的中心永远是在神的身上，整个宇宙的往前永远是要照着他的旨意，然后所有的万物都要为着他的旨意和他的子民来效力。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一再的强调，所以他不管是讲到预言、讲到应许、讲到祝福，甚至讲到对仇敌的警告、对我们的这个提醒，麦克风太稳了，声音忽大忽小的是好，对不起。那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keywords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出现太多次了，这卷书是跟神发生绝对的关系的一卷书，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第二个火热，而且这个火热呢，主词呢都是讲到主，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他火热什么？他为耶路撒冷而火热，为着他的圣城，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见证，他心中火热，他真的是心中火热哈。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火热耶路撒冷，那这三个我挑出来的 keywords。 好，那 key sentence 呢，我在这里挑了四节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三节， 那这一节是几乎全卷书里面非常关键的一节啊，请大家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请你们注意到第三节短短的一节，前面有个挂号，后面有个挂号，是什么？嘿，你们怎么搞的，来到美国这么久中文都忘记了，挂号是什么知道吗？哈，前面后面都是挂号，那这个挂号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嘛，神说提醒我们，这话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结束的时候讲一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而弟兄姊妹都是为了要提醒我们，这句话太重要了。那中间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其实啊，我们乍读之下好像觉得这个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哈，复杂就是说这个神好像不理我们了，必须我们去找他，他才找我们。那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去揣摩的话哈，例如说神永远是向着我们，从来没有背对着我们，从来没有离弃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背向着神，神还是向着我们，神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永远爱我们。而是 anytime 当我们 make a U-turn to God 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神向着我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并不是我们两边都背对着背，然后一二三开始往后转，而是说你什么时候转向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神都在，这叫做不肯放我们的爱。那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父亲，什么时候儿子回来，他都发现父亲原来远远的都已经站在路口等着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撒迦利亚书、哈该书里面啊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啊，要叫我们真正的归向神。那么归向神之后呢，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旨意托付啊，这些怎么样子的成就呢？在这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是在那样子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面啊，这句话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背得很熟，常常引用这句话啊。但是你要知道，对撒迦利亚那个世代的人来说，神在这里把最关键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不管外面多艰难，所有的仇敌都想要破坏他们，而且控告他们说你们是在造反啊，想要在王以外自己建立一个城墙，想要再建立一个国度，想要造反。那么但是神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去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然后这里他说到，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要成为平地，要成为平地。那么第三个 key sentence 啊，这个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这个 zealous 真的是整个火热为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现在最火热的事情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火热了，好，真的吗？哈，可能像听哪块结婚可能还不一样，其他或是刚刚被什么大学录取的，那刚刚开始很火热，想我要好好在大学里面啊，这个充实过完他四年啊，或者你刚刚 find 到一个 new job， 那个都是暂时的喜乐就是了。那火热是你一直里面有一个很强的负担、理想跟盼望啊，一个使命在这里让你去做一件事。结果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那因着这个火热，底下就有一些火热的表现，就是他神会向锡安的仇敌、向神的仇敌发烈怒，就是不容许任何人来拦阻、来伤害而来单言神旨意的往前，来影响西安的建造。所以为什么底下会说到，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那主真是要保护我们的，主真是要保护我们。 然后也因为他火热，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要回到锡安。虽然从前因为他们拜偶像堕落，不顺服神，犯罪，整个耶路撒冷被毁，整个国家被毁，好像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以西结的意象，从以西结第九章第十章一直都讲下去，神的荣耀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神的荣耀就一步一步离开他们。那么现在呢，神说我要再回到锡安来，不仅仅回啊，他说我要住在耶路撒冷。回来一下跟住不一样，回来一下跟住在这里不一样，就等于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居所。然后耶路撒冷被称为诚实的城，那从前的虚晃，从前拜偶像，从前犯罪，从前在神的面前失去见证，那么现在神要恢复他们，让这个城是本质上改变了，不是只是被神拣选而已，它是里面配得上神的召，它里面的生命性情和所活出来的见证是真真实实的，是诚实的。然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被称为圣山，那这个山不再是被糟蹋的，不再是被罪恶充满的，不再是被偶像充满的。我们知道马拉西的时代里面，不仅仅周围的山谷都是偶像，连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祭坛都进到了圣殿，他们甚至把耶和华的祭坛挪开来，然后奉上了假神的这个祭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整个山都是一个堕落，都是偶像，但是现在要被称为圣山，是神的山。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因为神为他们火热。好，第四，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这是，对不起，刚才那节是在八章二到三节，我怕有的人没有来听课听录音带，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第四节是十四章第九节，那么讲到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One and the only one。 好，底下我讲一点点那个新约引用的啊，这卷书新约引用的也蛮多的，我只是稍微提一下，那弟兄姊妹参考可以回家继续读，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八章十六节啊，这里提到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引用了啊，保罗也劝我们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那么第九章第九节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到五节，跟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在这里引用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个我想这句话主耶稣自己引用过，对不对？讲到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么第十章的第二节下半啊，讲到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跟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都引用啊，就是主耶稣出来看见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就怜悯他们。那么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那这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那里也引用过。那么十二章第十节呢，在这里讲到，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哎呀，红色的打出来录不进去了哈。我这边红色清清楚楚的，上面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那可能录影录不出来了啊！我下次不用红色的。就是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七节这里引用。那么最后呢，十三章第七节，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想这是主耶稣也引用过的啊，这个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 那这是仇敌一直在神章里面工作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属灵的领袖是仇敌第一个要攻击的，打倒了，找所有牧养的羊就跟常常就跟着倒，除非这个羊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 solid， 经得起考验，不然的话，常常所牧养的牧人被击打的时候，很多人就跌倒，尤其是在犯罪的事情上被击打，啊，就是如果他是下到监狱里面去为主殉道受难，那可能还不见得啊，可能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可是如果说他们是绊倒了跌倒了，那么可能很多人就跟着失败啊。那么这是在各地我们都看到的现象，我们也请弟兄姊妹要特别为着神家的领袖们祷告。我记得我3年前有一次在国内跟一些传道人培训的时候，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那次我就特别讲到了教会的领袖啊所面临的压力啊，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也有软弱，他们所承担的担子，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还有仇敌的试探，那通通都跟我们一样真实，甚至比我们还要强烈。我就讲到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的领袖守望祷告，我们不用祷告来保护的话，那么仇敌的棒子从来都不离开的，那么哪一天牧人被击打了，羊群就散掉了。那在中国大陆，在其实不光中国大陆，在各地都看到这个现象一再发生，一再发生，所以我们很需要弟兄姊妹们祷告。那那次我讲完以后，底下好多人一面讲就在一面流泪，我讲完的时候祷告好多人痛哭啊，大家起来彼此抱着，也彼此认错。那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不然在神家里面我们常常指头都在指啊，这个人没做好，我的小组长不好，我的这个主日学老师不好，或者我们牧师不好，牧者不好，我们都在这里定罪啊。那弟兄姊妹，的确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常常不好，我每次想到自己在主面前的亏欠，都觉得很对不起弟兄姊妹，又觉得自己很有限，很多地方都很软弱。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说，心里面又觉得常常觉得很孤单啊，好像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是不倒翁一样，不会软弱啊。所以上个礼拜这个跟弟兄姊妹交通说，我们可能需要休息2个月，我可能下个礼拜会跟全家会交通啊，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更深退回到主的面前。啊，把整个教会重新寻求一下方向在哪，然后也为了自己身心灵的需要，能够在主的面前被主更多得着，被主校正，啊，被主这个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为了弟兄姊妹祷告，教会的长老、执事，好多的服事的负责人，都不要以为这些工作简单啊，光一个搬运，你看看我们搬了3年了，我跟别的教会讲，人家都不敢相信的。我说我们不是只是用别人的场地，每个主日早上多少的音响 speaker 啊，这些设备、各诗歌本、圣经啊，还有小孩子的主日学用教材，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要搬。我们已经搬了3年，风雨无阻啊，那真的不容易，不容易。那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我们需要彼此祷告啊。好，那这是插出去讲的啊，新约引用的这些经文。那底下呢？这个连带表就是我刚刚发给你们的啊，跟上个礼拜有一点点缩水的是那个哈该的信息，我就没有像上个礼拜讲哈该的第一篇信息、第二篇信息，我就用挂号1234了，因为那个位置不够放。那么中间我插的这4个红线的，录影又是看不出来啊，跟黄色的字是撒加利亚传的信息。所以我们简单的还是从最左边这样子简单看过来啊，就是重建祭坛，他们归回是536年，他们归回到圣地，然后回来以后7月份他们开始重建祭坛。我说到祭坛是恢复我们生活的秩序，让主居首位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为他而活。那么第二年的2月重建圣殿的根基啊，整个圣殿的 foundation 都垒好了，都把它弄好了。完了以后，他们就遭受到仇敌的攻击，仇敌恐吓他们，威胁他们，然后就诬告他们，所以王就下令叫他们停工。那么这一停工呢，停了将近16年，一直到大力乌上来做王，到大力乌王的第2年，那么圣殿的工程才重新恢复啊。为什么恢复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哈该跟撒加利亚起来奉主的名传递信息，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先哈该先传，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哈该书了，他传的那篇那四篇的信息，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那么传了以后呢，建殿的工作在三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恢复，开始恢复了。那么恢复的时候，大力乌王的这个下令可能还没有回来，他们就是凭着信心起来了，就开始恢复。然后哈该接着在7月21号传第二次的信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撒加利亚登场了，他8月1号传了他第一篇的信息。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他第一篇的信息是一个呼召，是一个神对人发出的呼召。那这是撒加利亚书8章第1节。然后接下来哈该在9月24号传了第三篇跟第四篇的信息，然后撒加利亚在11，您这个东西会不会挡到？还可以哈。所以9月4号呢，那对不起，9月24号哈该传了第三篇跟第四篇的信息，那这都是西元前520年，就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同一年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这是520年发生的事。那么518年呢，对不起，11月24号撒加利亚传了第二篇的信息，那这个第二篇的信息是从八个异象所组成的啊，我们下一次会来看这八个意象的内容啊，里面是讲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是隔了快将近两年啊，到518年撒加利亚传第三篇的信息啊。第三篇的信息呢是里面又分四篇信息啊，我们将来都会看到。然后到了516年圣殿完工，12月13号圣殿完工。然后撒加利亚的第四篇信息我们估计是在516年之后所写的，是关乎列国，关乎将来的。好，所以这是整个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侍奉的连代表。那给的弟兄姊妹可以放在你们的讲义夹里面当参考啊。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主要的分段，简单讲一下。那么分段以后的内容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那请弟兄姊妹回到家，有这些分段以后，你们读比较容易读得懂啊，读得比较懂。那么第一次的信息，刚才我们说的是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520年 BC， 就是西元前520年，然后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份他所传的。重点是在呼召百姓归回转向神。那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应该有这个纲要在了哈，应该有了。那这是第一次的信息。那第二次的信息呢，是由八个意象所组成的啊，然后又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表号的行动。所以这个是从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十五节，分成两部分。那这是11月24号传的。那第一部分是关于以色列复兴的八个大异象。那么这个八个异象呢，前五个呢是安慰性的，前面的五个异象是比较安慰性的，是鼓励性的。那么等于就是为了鼓励他们重建圣殿，让他们能够振作起来。那么后面的三个呢，比较是这个审判性的。在后面的三个意象，那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是针对个人，一个是针对全国，一个是针对全地。后面的三个意象是比较审判性跟警戒性的。那第二次信息的第二部分呢，是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这里是关乎弥赛亚作王的预表啊，用替大祭司约书亚加冕来宣告弥赛亚的伟大执事。这个我们下次都会看到啊。那么第三次的信息呢，是在隔了两年以后，518年九月四号传的啊。这是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结束，八章二十三节，它是由关乎禁食的问题 而引发的四篇信息。那么前面两篇是重在责备他们不蒙福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后面的两篇就是满了应许和安慰。那这是整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三次信息，里面有四个信息所组成，所以他们的信息仍然是围绕着以色列得复兴的这个主题啊，讲到怎么样子能够由荒凉到复兴，由悲哀到欢乐，从受审判到蒙祝福。那这是第三组的信息，第三次的信息里面将来我们会提到的。那么最后第四次的信息就是第九章到十四章了。那这个我们估计是在516 BC， 就是圣殿重建完工之后所传的信息。那它是有两篇的末世，就是有两篇末世所组成的啊。第一篇的末世呢是9到11章，第二篇是12章到14章，各三章。所以第一篇的末世重点是讲到关于受膏的王他被弃绝的预言，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你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在西元前500多年啊，就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在这里预言弥赛亚第一次要来，而且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会被弃绝，百姓拒绝他。所以就是 the anointing king rejected， 就是这个被膏的王，被神膏的王来到了地上，但是却被人拒绝。这是前面三章所要讲的。那么后面的三章呢，后面的三章所要讲的呢是12章到14章，就是关于被弃的王登宝座的预言。他第一次来被弃了，但是第二次，所以这段的圣经，这三章的圣经是讲到主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的来临，他要登宝座，他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以色列人都要悔改归向他。所以 the rejected king enthroned， 他登上宝座了。所以这是最后第四次的信息中间的两大部分。我想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以后，回去再读撒迦利亚书啊，就会清楚很多。那我自己从前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好长啊，然后不太容易读，可是当你把这个段落抓住了哈，它整个的 structure skeleton 抓出来了，它的大概的分段掌握住了，然后你再去读，你就发现哎呀其实没有那么难读。说不定下个礼拜万一我不能来，你们随便都可以上来帮我讲完它啊。所以请大家来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撒迦利亚书至少读一遍好不好，我已经妥协又妥协了。那我们下次把撒迦利亚书把它讲完，那么最后一次就讲马拉基书好不好。那总结的部分就请弟兄姊妹自己来做了，因为那时候我就不在。好，我们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会失败，但是你永远不失败。我们常常会灰心会放弃，可是你却永远不放弃，你仍然为着锡安，为着耶路撒冷极其火热。主啊，你应许我们你要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你要成为我们的神，你要让你的山成为圣山，你要让你的城能够成为诚实的城。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怎样做工在你选民的身上，也让我们看见你今天同样的原则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和现今的教会身上。主啊，让我们心里面都渴慕你真是回到我们里面来，除去一切不讨你喜悦的，让重新建造属于你的，让你的见证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丰富，能够真实，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诚实的心，也让我们里面真的是成为你的居所。耶和华的城要成为诚实的城，耶和华的山要被称为圣山。主啊，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切灰心退后的都因着你话的激励，让我们都回转向你。当我们每一次回转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你永远都向着我们， 你的旨意没改，你的爱没改，你的同在也未曾离开。主，我们谢谢你常借着这样子的信息来安慰我们，来校正我们，来鼓励我们，好让我们从一切的滑跌里面可以随时归回，平信往前，好让你的旨意和祝福在我们身上不受拦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